在提到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九节里面，我们上一个月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在背一段经文，是不是？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八节，还有没有人会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对不对？好，感谢神，希望这段经文哈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只是操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强壮的身体可以服侍神啊，也能够不要忘记我们要来操练敬虔哦，因为他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我们上个月提到什么不是敬虔，对不对？哦，敬虔不是外表的哦，敬虔要有实意的。所谓的实意，就是敬虔所带来的力量，带来的改变哦。那耶稣曾经骂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只是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却没有敬虔的实意。那我们敬虔的实意，是不是让神在我们身上这些本来是卑微软弱的人，却因为我们顺服神、爱神、倚靠神，我们可以活出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因而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生哈，那我们的价值观，好让人家看见我们所活出来的是神的形象呢？我们提到什么是敬虔，敬虔英文是 godliness， 就是意思是说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我们凡事要问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在你所面对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呢？他会顺服上帝，他会喂养舍命，他会像神这样子活出一个神圣洁的生命来。你愿不愿意来活出神的形象来呢？因为很多时候人所看见的不是我们的神，而是看见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所以敬虔的生命就是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我们今天来思考的题目是敬虔的奉献。我们从金钱，从我们的资源上面，我们来思考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人生。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也是提摩太，刚才我们背的是四章，现在是读第六章，前书六章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无节制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吩咐他们这些，只要依靠那后赐百步给我们享受的神，只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遇见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让你今天充满这殿，让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被你来感动，被你来引导被你来光照，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也同时仰望那创始成终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老我，叫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过一个敬虔的人生， 从金钱，从财富，从你所赐的这一切恩赐上面，我们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看看这个地图，这个是一个曾经轰动一世的这个版图你们猜猜这个地图上面征服了这个欧亚非三洲，大概在主前三四百年前的时候的一个帝王是谁？亚历山大你们真的是历史很好哦。没错，是亚历山大帝国他年轻，在32岁以前就把这个整个欧洲、亚洲、非洲这种主要的那时候兴旺的这些国家都征服了他实在是很厉害。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酒鬼他是一个酒狂他有一次在喝酒醉后把他一个大将军误杀了但是他自己本身却得了一个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样死，不知道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喝酒喝太多，所以死了。他在32岁英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他在死的时候，可能你们有听过其中的一个的给下属的一个命令其实他有三个他有给下属三个要求，三个命令。在他死的那一天，他说第一，他要求他的医生要来抬他的棺材。第二，他要求在他走到坟墓的那条路上面，他要铺满金银的财宝第三个要求，他就是要求他在他的棺材那里要钻两个洞，好让他的手可以伸出去这样子。这个亚历山大他，我猜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有很多人生的哲学也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第一个，他叫医生要去抬他的棺材，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医生不能救你的命。连这些医生虽然号称他们很有知识，但是最终你的性命不在他们的手中。第二个，他在他的坟墓的路上铺满金银，他要告诉世人说，这些金银我用了一辈子来赚取，我走的时候一个钱铜牌也拿不走。第三，他把两只手这样子伸出坟墓的那个棺材的外面，要叫人家知道说他是空空手手的来到这个世上，也要空空手手的离开。所以很有点像我想他应该是可能被神感动读到一点关于神的教导。好像今天虽然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但是真的人就是空空手手的来如果你不是在这个世上好好的来认识神，我们也会空空手手的离开我们刚刚过完农历新年前几天才元宵新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这种祝福的话语，对不对？恭喜发财招财进宝等等的，旺旺招财还有今年是猪年猪年也是财源滚滚我想大家诚实一点在座大家想要发财的人请举手你们刚才读完这节圣经还想要发财啊？我们再来读一次这段圣经。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所以我们在新年的时候祝福大家大利大利。圣经教我们是什么才是大利啊？敬虔加上知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对不对因为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喜乐乃是良药箴言17:22喜乐才是良药，我们知足就会带给我们喜乐，喜乐就是良药。 然后这里提前第六章继续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哦，跟刚才亚历山大是不是说的话有点很像哦？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怎么样？你们刚才举手的人哈，读来听听。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物之根，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换来的是什么？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前几天我在微信上面，不知道你们哪一位发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故事了哈，讲到有一个教授他请了一些学生，他到他的住宿里面喝咖啡进去的时候，他摆了各样各式的咖啡壶然后给学生倒了一些咖啡。哇，每个学生就在那里精心细选的哪一个咖啡的杯子比较漂亮才要喝哪一杯咖啡这样子。那个老师就给他们上了一个人生的课他说咖啡，喝咖啡不是这个杯子多漂亮，而是里面的咖啡是怎么样，好不好喝里面的味道是怎么样。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不是外面装的堂皇美丽，而是里面实际的你的人生活出来的数值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值我觉得挺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人生忙忙碌碌，一天24小时，神给我们很公平信的人也是24小时，不信神的人也是24小时。你用这24小时在做些什么？你所寻找的、所忙碌的、所花下的时间，是不是到你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你能带走吗？你回想一下，什么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有些人说是金钱、亲情，有些人是说金钱、财富、名誉、地位，但是这一切的东西，你哪一样东西真正的可以带走呢？圣经上面给我们很多金钱的教导其实金钱财富是圣经教导最多的其中一项在负面上面的一些教导，给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一下，回忆一下这三个例子。第一个是亚干，亚干是谁？大家还记不记得？亚干是在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他们终于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上一代的人因为不信神的应许都不能进迦南，只有新的一代的这些人才可以进迦南，包括约书亚，包括迦勒。然后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第一个城他们去打的是耶利哥城感谢神，耶利哥当初他们觉得很难打，但是依靠神用一个很神奇的方式，在围城绕城 七天七次这样子，就把城震撼了震倒了。然后他们也神吩咐他们，城里面有一些东西他们是不可以拿的，包括一些拜过偶像的祭物那些迦南人的一些神明的一些东西不能拿。但是亚干他却偷偷的拿了一些结果第二次去打另外一个很小的城市的时候，叫爱城，却怎么样？一败涂地被人家就少少的一些人就被人家追杀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结果用抽签抽到说发现说原来是亚干这个人偷了一些人家的一些祭物的东西，说不可以拿的东西在约书亚记7章21节说亚干被抓出来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色勒克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勒克， 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藏在我的帐篷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哦，他自己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所以明明神叫他们不可以拿的东西，他却贪爱了。结果怎么样？亚干和他的一家就面临了全家被人被犹太人这样子哈，以色列人这样就杀了。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很熟悉的跟随耶稣其中一位门徒犹大。犹大他跟随了耶稣，跟其他的门徒一样，同样的时间，这么多的经历，他也看见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行了这些神迹之后，他还是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要出卖他。因为圣经记载说犹大是什么呀？他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他宁愿用30块银子来把耶稣卖了给要杀害他的人。于是魔鬼就趁着这机会进入他的心了，这个是圣经上面的记载。所以他的下场我们也很知道，他自己听说了上吊，然后也这样子死去了。在近代历史里面，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一些的例子，一些贪财的例子，包括一些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因为贪财而失脚。在韩国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叫做赵隆基，大家应该也听过，他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几万人的教会，对不对？结果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被人家控告说他逃税3300万人民币，翻成人民币的时候，然后亏空教会的资产大概1亿2000万人民币，结果身败名裂，在2014年的时候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他用教会的钱财来投资在他儿子的公司上面，所以真的是很可惜，这样子一位被神大大重用的人，却因为贪财这样子落得这样子的 下场。第三位在教会里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我第三个故事是我们所认知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是怎么样？也是他们号称说他们很虔诚，对不对？他们把他们财产都卖了，田产都卖了，来交在使徒的手中。但是其实有没有？没有，其实他们偷偷的留了一份，因为他们要把这些钱财留给自己用。结果他们圣经形容他们是怎么样？同心合一的欺哄圣灵，结果下场一个一个扑倒，就死在使徒的面前。所以提醒我们，我们贪财很多时候我们的下场就是好像这三位的例子。圣经上面也有给我们一些正面的金钱的教导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约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财富的人，开始的时候然后结果一天里面一大堆灾难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第一句话说的是说他太太叫他要咒诅神，但是他自己却说怎么样？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也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看见约伯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中间很多他的故事虽然好像人看起来不是很好一些神怎么让这些灾害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神最终还是因为他对他的信心还是接纳了他，结果之后大大的祝福他。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 描述说耶和伯从前所拥有的还不现在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他从前所拥有的，因为他信靠神，他不是信靠这些钱财，也不是信靠他的这些儿女还是妻子这些。第二个故事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也是因着信心依靠神离开他的本族本乡之后跟他的侄子罗德来到一个平原上面，神说你要哪一块你就拿哪一块，但是他却怎么样，没有跟他的侄子来争执，他让罗德先选，罗德就选了一些不好的地方之后这些地方的下场大家也知道，但是亚伯拉罕却没有跟他计较，让他先选这些他觉得最富有的最肥沃的地方，亚伯拉罕仍宁愿做第二个选择，倚靠神，他相信不论在哪一个地方神所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好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他的后裔比天上的星比海里的沙还要多，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再来第三个例子是新约里面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所提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穷寡妇他把两个紧紧的小钱放到奉献箱里面去耶稣怎么样来赞扬他，他说这穷寡妇我实在告诉你们，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这寡妇却是自己把她仅有的她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感谢神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放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让神来使用的时候，即使只是两个小小的铜板，这两个小小的铜板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神会来使用，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神也会得到喜悦，因为这些是我们愿意心甘情愿拿出来奉献的。所以今天大家可能有些人问说奉献到底是要税前呢还是税后的10%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酌量吧，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你奉献的多少，而是所看重的是我们奉献的心。为什么我们要奉献？难道神缺我们的奉献吗？难道我们教会真的需要弟兄姐妹的奉献吗？第一，在圣经上面提醒我们，奉献是神的主权，是他的吩咐，也是他的命令。在利未记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都要归给耶和华。罗马书11:36说，一切都是源于他，也是属于他，也就是我们的神。其实我们的神真的不需要我们奉献。在诗篇第50篇这里提醒我们9-12，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畜生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等等等等。刚才前方也带领我们读诗篇的19篇，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天属他，地也属他，海洋属他，一切都属他，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的，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代管者，暂时的代管者，所以神其实一点也不缺乏我们的东西。第二个原因神让我们要来奉献，其实是他的智慧，是他爱我们的表现， 是他精心来为我们来知道我们的软弱、哦、来为我们来安排的。生命记第八章这里提醒我们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羊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怎么样？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有钱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哦、有钱其实是好的，但是有钱的时候我们往往、哦、一切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人的软弱就是忘记了我们赐恩的这位神。所以神叫我们奉献另外一个心意，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些资源是其实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只是把他赐给我们的一点点归还给他，让他我们来以学习依靠他，让他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有份。第三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奉献，也是神的智慧、哦、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1-24节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们都很知道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你的心也在那里。我告诉你们、哦、耶稣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富有的人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啊、哦、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大的提醒，我们所追求的财富如果是过于我们对神的心的话，这个财富就变成是我们的主人了。每一个人、哦、每天都需要去赚钱，需要去工作，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不要让我们成为金钱，成为工作，成为这些追求这些世上的这一切，而成为他的奴隶。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一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一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是 马门翻译出来就是财宝、哦、就财富的意思。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所以我们神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就在那里。我们的心是不是应该单单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第四当然是我们要奉献，因为是神的应许嘛，神的祝福。在马来基书3:10，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练的，在里面的单章后面也奉献的 那前面 有打出来，你们就自己看了。他说 you know, 只要我们愿意来奉献的时候，他就会打开天窗赐福给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是一个神的应许。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对不对？让我们多一些愿意，既然神这么大的祝福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这些祝福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当你愿意这样施，就是给人家的时候，你的祝福就来临了。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能够尝尝天恩的滋味，让我们更加得到丰盛的生命。那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奉献会这么难呢？我们人，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神既然有这么好的提醒，是他的智慧，他的心意，他的命令，他的应许，他的祝福，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奉献？今天的人我们奉献的时候要跟神计计较较，说是税前税后要奉献多少，我已经在这里奉献了，在这边还是需要奉献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其中的我想到的两三个这样子。第一个或许是我们的自以为是，自己以为说我们所存留的钱财可以来安保我们以后遇不见的东西。特别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积蓄，好让万一以后我生病了，孩子离开我了，我怎么办呢？把这些东西储藏起来。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我们要思考一下， 这些东西真的能够保障我们以后一帆风顺吗？你所积蓄的真的可以足够我们所用吗？我们来试看看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其实有一个财主也是这样想，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了，怎么办呢？哇，他已经赚了很多钱了，很多的仓库都堆满了，他说自己说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库拆掉，另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蓄，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也多多少少也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但是神却对他怎么说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圣经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积财，如果不是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话，这一切就好像亚历山大临走的时候空空手手的走，一点也带不走，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感谢神，今天我们还有生命，还有气息，还可以坐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但是明天神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信靠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无论他带领我们哪里去，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安稳，我们就知道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盾牌。第二个原因，我们可能有时候不愿意奉献，会不会跟神讨价还价说，哎呀神啊，一定要金钱吗？奉献其他的不可以吗？金好像彼得他们说，金银我们没有，我们唯有的就是我们一条命，还是说，哎，我有的就是我的时间，我有的就是我的体力，可不可以？可以，绝对可以。神所看重的，我刚才讲的是你的心。但是回想一下，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东西你所要奉献的，这些东西真是神所要你奉献的吗？如果是的话，感谢神，你安安心心的平平安安去奉献。今天神要我们奉献金银，其实还老实讲想起来还是挺算容易的，有一天神真的要你奉献你的生命的时候，还是牺牲你的面子的时候，牺牲你所觉得你应得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你放下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今天只是奉献这10%，你都不愿意了，我都不愿意了，那一天神要我们奉献一些我们更加心疼的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我最近在听刘长老，刘志雄长老在讲到，他说他跟随神这么几十年，他所奉献的金钱对他来一点都不重要，但是神知道什么对他来讲最重要，是他的女儿。他有一天他的女儿说他要去中国宣教，要去中国怎么样，结果那时候中国又有 SARS， 又有那个很多的混乱的东西，他天天都为他女儿担心。神把他女儿这样子取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哇，其他做这些东西真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女儿。我们今天什么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呢？希望不是金钱了，但是今天神只是要我们金钱而已，你愿不愿意开始操练金钱，从金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操练金钱，有一天神给我们要更多的时候，更重的时候，我们或许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有些人会说信心不足，我们刚才已经念过，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了，因为时间关系。我记得有一位宣教士，他是叫做 Jim Elliot， 他曾经去南美洲宣教的时候，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让我们好好的做一个反省。他说，放弃那不能保留的，赢得那不能失去的，这人不是愚昧的人。你愿不愿意放弃在这个世上不能存留的，却愿意得取那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个生命呢？就是神的祝福，永远可以跟神在一起的那个永生，这个人才是聪明的人。我们刚才读这句圣经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说，你要嘱咐，我常常要想一想这个字，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世上飘渺不定拿不走的东西，我们要来追求赐这些一切恩赐的神，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也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要让神使用从他那里领受来的这些祝福、这些恩赐、这些才干、这些钱财，来帮助更多的人，甘心乐意的来施舍，甘心乐意的供给这些人，让其他的人也能够有一天得到神美好的祝福，就是那个真正的生命。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就是我们快乐家庭最近在学习的一段经文，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怎么样保存生命到永生。前面的这个生命是指我们肉体上面世上的这个生命，后面的这个生命是指那个我们灵魂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爱惜自己世上生命的人，就会世上那永远的生命；恨恶自己这个世上生命的人，意思这恨恶是用的比较那个 exaggerate 比较夸张性的这种用法，但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提醒，叫我们不要来爱惜我们世上的这些东西，就要怎么样保存那个灵魂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到永生，跟神在一起。金钱的奉献跟我们过一个金钱的人生其实是一样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今天你神说，哎，要你50%你就可以拿出来奉献的，可能是从1%开始，可能是从10%开始，但是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让我们一天一天来学习跟随神，忠心的跟随神。即使神赐给我们收入，那时候我听不知道是你哪一位说过，在做穷学生的时候，你只有100块，拿10块出来奉献好像还可以，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们赚钱赚了10万块，拿1万块出来，哇，心就非常的疼呢？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信心是一个操练，我们金钱也是一个操练，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能够不只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们要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最后来互相的勉励，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以神为中心的奉献。第一， 你愿意顺服神吗？奉献是神的命令，是神的祝福，是神的吩咐，是神的主权。我们看看主耶稣他自己是怎么样。他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把他仅有的所有的都献上给天父，为我们的缘故他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没有保留的这样奉献上去。第二，你愿意相信神吗？你愿意相信神的智慧、神的安排、神的应许吗？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耶稣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然而他说在客西马尼园最后要上十字架前，他向天父祷告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上十字架对他来讲是一个莫大的痛苦，我们人是永远不能够完全了解通透的，因为永远不会死的神却要为我们死，这样的痛苦是多么的不容易。然而他愿意顺服，他愿意相信他的父神，他愿意相信神的计划。他即使这样死离开了片刻的时候，神也会因为这样子的顺服，他会祝福，他会祝福更多的人。第三，我们愿意倚靠神吗？愿意信靠神吗？我们不要求地上的财宝，而是要求那赐这一切财宝的主。耶稣当初被撒旦魔鬼引诱的时候，撒旦叫他来拜他，他就把这世上的一切荣华都赐给他。耶稣却这样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是不是好像学习主耶稣这样子来顺服神，来相信神，来倚靠神呢？我们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起立，来跟我们一起唱这一首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后面我宁愿有耶稣，让我们一起来思考里面的歌词，是不是愿意让我们放下地上的这些残垒，一切的东西在神的面前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跟他的生命。你是不是愿意我宁愿有耶稣？欣赏一下，思考一下歌词，眼睛闭起来。 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去追求？我们愿不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不论是才干、金钱、名誉、地位，甚至我们所爱的家人，愿意把他们奉献给神，让神使用？我宁愿有耶稣。一起来，神国作君王，神统治万方，
却受罪恶
捆绑。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